感谢神，我们也很感谢长智同工，还有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参与。我们开始以网络的方式来崇拜，希望我们每个主日还是可以坚持我们的崇拜，因为当我们聚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不单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也继续活出我们的信仰见证。我们似乎回到了初期教会，我们不在教堂里面，而在信徒的家里来敬拜神。我们把教会的空间已经延伸到我们的家里面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他亲自的作为。虽然我们盼望可以很快回到怀恩堂来敬拜，但是按目前的局势来看，我们可能在短期内比较困难。不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一起守候，我们一起等候。求主让我们在这疫情中，我们能够更加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把这段时间交托。天父啊，我们求你在这里，也包括弟兄姐妹他们各自在家里，就在那里，主啊，你把我们的灵，我们的心，透过你自己的圣灵来联合起来，让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同心来敬拜你。我们要敬拜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掌管一切，一切都在你的主权当中。神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去回应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再安静自己好不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可能刚才我们的祷告被断了，我们一起再一次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也还在学习，所以求助你让我们有更多的耐心，也让我们能够掌握这些科技，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把这个崇拜来带给弟兄姐妹。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阿摩西书第四章。第四章它其实它的结构非常的简单啊，它分成三段，就是上帝第一段一到五节讲到上帝谴责以色列人的罪恶。我们看到一到五节那里，他以一个他比喻以色列好像一个腐败的撒玛利亚的贵妇，他们有虚有其表的敬拜他们有很多的罪行，所以上帝谴责他们。那六到十一节我们看到上帝用一连串的灾祸来带出他的信息，就是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十二到十三节是一个结语，我们看到上帝他最后的一个警告，一个威胁，但是也带出上帝他有最高的一个赞美。那第四章的开头，我们看到先知阿摩西他以命令式的语句来命令以色列人要听上帝的话，但是他不称他们为以色列人，他称他们为上帝的子民，他称他们为巴山的母牛，这是一个很讽刺性的一个称呼哈。我们知道巴山它是位于加利利的湖的以东，亚木河以北的一个高原，那里的土地非常非常的肥沃，又是一个平原，所以那里的牛羊都吃得很肥胖好像诗篇二十二篇十二节那边有提到。那阿摩西这里他说，你们住撒玛利亚如巴山的母牛，他指的是谁呢？我们看到这其实是在指当地的一些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一些有钱的妇女，或者是撒玛利亚城里面一些 上层阶级的妇女，包括贵族的妇人，或者宫廷中的官女，或者是富豪的妻妾。那阿摩斯讽刺这些妇女好像巴山的母牛那样的肥胖，也带着他们有一点凶猛，有一点顽固倔强的一个意思哈。因为在何西亚书四章十六节，我们看到何西亚先知形容以色列人如的倔强，就好像一个倔强的母牛一样。所以这些贵妇他们之所以吃得这么肥胖呢，是因为他们榨取了老百姓的血汗钱。阿摩斯用在第二节，他用了第一节，他用了欺负和压碎来形容他们的行为。他们欺负这些贫寒的，压碎穷乏的，然后他们又继续的享乐，又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所以可见他们的恶行，他们还自己乐在其中。那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其实欺负贫寒和压碎穷乏这些人，是上帝他非常禁止的一个不公平不公义的一个行为。在生命记，上帝已经吩咐他的百姓不可欺负那些困苦疲乏的。在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四节，上帝说：“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但是很可惜，上帝的百姓不听从，不断的欺压他们中间困苦穷乏者。所以二到三节，我们看到上帝他指着自己的圣洁来启示，他向以色列人，向这些贵妇来宣判他的审判。第二节，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要亲自兴起他百姓的仇敌来掳掠他们，好像钩子一样把他们钩去，连一个都不会剩下来。他们要从破口被带走，一直前行到投入在哈门那边。这里的破口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撒玛利亚的城墙被敌人给破坏了，留下许多的破口。那哈门又是什么地方呢？其实是亚述国，很可能是亚述国的一个偏远的地方。我们知道在主前第八世纪，亚述国是一个很强盛的帝国，它越来越强盛。在主前722年，他攻灭了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继续犯罪的时候，上帝已经宣判他们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的国家要灭亡，他们的城墙也要破坏，他们要被掳到他们不愿意去的地方，而且上帝必成就他自己的话语。那第四和第五节，我们看到先知他讽刺以色列人是一群爱到伯特利和吉甲的圣所去犯罪的群体。这两节说明以色列人他们用他们的宗教外表来满足他们自己的欲望。我们知道敬拜上帝的目的本来应该是使人圣洁，过敬虔的生活，但是以色列人却把敬拜当成他们犯罪的途径。那伯特利和吉甲都是当时北国以色列主要的敬拜的中心，所以这里整段经文都是很讽刺性的语气。先知用你们的祭物，然后他用你们的感谢祭，然后他说你们所喜爱的，这带出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完全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不是出于真诚。所以上帝不要他们的祭物，上帝更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好像撒母耳记上所说的，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上帝说：“耶和华喜爱燔祭和平安祭， 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这是耶和华说的，说明以上的宣告是出于耶和华上帝，这是在强调上帝的权威，也表明了整个宣告的一个结束。上帝宣告完毕，他说了就算了，算数了，他不会改变的，不会更改的，所以上帝的话将很快的要成就了。那我们反思我们今天在疫情发生之前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否像以色列人，是否像这些居住在撒玛利亚有钱妇女一样欺压我们身边困苦穷乏的人呢？我相信我们不会这么做，我们不会这样去欺压，但是有可能我们会不会透过我们所购买的一些产品，甚至我们所吃的一些食物，我们间接的剥夺穷苦人应得的工资呢？美国劳工部在2018年出了一份报告，他们发现在2016年，全世界有超过1.5亿未成年的童工，也有2500万的这些被迫的、强迫的劳动，我们无法想象这个数目字竟然这么的大。虽然已经跟10年之前相比，已经是大大的减少了，但是我们看到仍然还是有很多贫苦的孩子，他们因着生活可能的环境需要，他们未成年，但是都已经投入在一些生产的一些工作里面。这些生产的产品包括什么呢？其实我可能也要小心一点，因为这里面包括咖啡，我很喜欢喝咖啡，我也包括我们的手机，棉、皮革，这些都有可能是从这些困苦穷乏之人那里所制造得来的。那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上帝是顾念那些穷乏的，在诗篇里面我们无数次读到上帝对困苦和穷乏人的顾念，我们看到在诗篇有很多的经节记载，比如在诗篇68篇第5节这么说：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同样在诗篇68篇说了：你在会众，你的会众住在其中，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69章29节：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这里说到那些困苦人他们对上帝的呼求。诗篇69篇33节：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好多的经节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他眷顾这些贫穷困苦的人，他们的呼求已经达到了上帝的耳朵里面。我们也看到在诗篇72篇这里面比如说第4节，诗人这么说：神耶和华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12节：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 十四节，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因此我们看到阿摩西书六章四章六到十一节里面，上帝用了一连串的灾祸来唤醒他的百姓以色列民。这短短的几节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用了饥荒，用了旱灾，用了旱风和梅兰、蝗虫、瘟疫、战争、倾覆，好多的灾祸临到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民。目的是什么呢？希望他们能够归回到主那里。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其实还是没有唤醒他们。那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这场疫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全世界，我们可以肯定知道，或者我们可能会疑问，上帝为何允许这场疫情发生呢？上帝难道他不能来停止这场疫情吗？我相信我们心中都盼望这场疫情赶快的过去，但是或许我们应该停一下脚步，我们来思想上帝他在其中的主权和他的心意是什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像这样的疫情一直都有，比如2003年的 SARS， 2010年的伊波拉病毒，甚至更早，我们知道100年前西班牙大流感，其实那一次死亡人数将近5000万。当然更早历史里面都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疫情。也不止这些疫情，我相信大家也可能忘不了2010年我们看到日本的海啸，死亡人数15000，还有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死亡人数22万，将近23万，还有四川大地震，死亡人数8万。那当我们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想，上帝啊，你怎么会允许这样的疫情呢？上帝啊，难道你不能够停止吗？我记得在2004年印尼大海啸的时候，有一位基督徒，他跟我说，这肯定是上帝对印尼人的惩罚。那我记得我当时我非常很难接受这位基督徒的这样一个评语，我觉得很困扰，我很难去理解，因为这跟我所认识的上帝起了一个很大的冲突。虽然我接受上帝他有审判的主权，但是我迟迟无法接受上帝他怎么会允许这样的灾害发生呢？我相信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姐妹可能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困扰。那今天我们在读回阿摩西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上帝是用这一连串的灾祸来审判以色列民的。当我们看到这新冠肺炎病毒在全世界的大流行，当我们看到每天这些死亡人数不断的升高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要很清楚的知道，这场疫情是不是上帝的所允许的，他在其中他掌权吗？那阿摩西书他四章他毫无疑问的说明，这些灾祸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上帝他亲手的作为。我们如果看阿摩西书三章六节，三章六节很清楚的说， 当灾祸临到一城的时候，岂非是耶和华所降的吗？这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这就是上帝所降的。那我们也在四章六到十一节，我们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他的心意，在每一次的灾祸之后，上帝都留言，他都感叹，有一句话一直重复：你们仍不归向我。这里的你们指的就是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指的就是上帝他自己的百姓。今天呢，如果是我们读这个话的时候，这里的你们指的就是你跟我，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百姓。当我们看到上帝他降下灾祸的时候，其实让我们不要把矛头指向别人，说你们要悔改，都是因为你们犯罪，你们要归向神。我相信当然上帝有这样的心意在其中，但是我相信上帝他更要的是他的百姓能够来回转，来归向他。他的百姓就是你，就是我。上帝要他的儿女归向他，这是他的心意。他知道这场疫情的结果会是如何，但是他也允许这场疫情的发生，因为他有主权，一切在他的掌权当中。那可能我们也会反问，那难道上帝他就这么无情吗？他的惩罚是不是也太重了？其实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他根本也不需要动手来审判世人。保罗在罗马书六章让我们看到，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每个人都会死的，死亡本身就是罪最大的一个审判。无论上帝他揭露降下灾祸与否，世人的结局因着罪早已经定了。但是保罗也让我们看到，靠着耶稣，六章二十二节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不是死，现在是永生。二十三节，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并不是惩罚我们，上帝的心意乃是恢复医治我们，把我们从最终所带来的死亡中救赎我们。所以求主赦免，求主饶恕，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断的回转来归向上帝，不是因为怕他的惩罚，不是因为怕他的审判而回转，而是因为明白认识到他是如此的爱惜我们，疼爱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他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来回转，回到神那里去。感谢神自己的话语，在阿摩西书最后两节十二和十三节，我们看到这边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上帝再一次的警告，他必施行他所说的。在十二节那边读，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见你的神。上帝已经说了，话已经出口了，他必成就。我们看到阿摩西书之后第八章第五章也不断的，上帝借着他的先知阿摩西一次又一次的还宽恕饶恕以色列人，希望他们回转，但是他们始终都还是不回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倔强，好像巴山的母牛一样， 让我们能够快快的来回到上帝那里。最后一节，四章十三节，那里说，那创造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我们同样在第九章那里看到上帝，他是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真神。这里我们看到先知再一次把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归给这位愿意为穷苦贫苦人伸冤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的主权是什么呢？透过这场疫情，其实不只是我们，应该全世界的教会都已经走上一个网络的一个崇拜了。我们每个肢体都受影响。在刚刚星期四晚上，世界华人教会华福福音公福音会，他们有一个网络的研讨会，讨论如何在疫情中继续前行。他们邀请南韩、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牧者来分享他们如何在面对疫情。我们看到这真的是已经发生在全世界的事情了，但是很感谢神，他们每一位的分享里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都内心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许可的。那他们在结束的时候，他们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当我们在回应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先想教会要做什么，教会要做什么，我们应该先问上帝在做什么。既然是上帝掌权掌管，那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当我们知道上帝做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那我们的行动其实就是在回应上帝的一个心意。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来经历。我相信我们继续等候，一起守候，一起盼望，我们彼此鼓励，彼此相爱，主必帮助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我们真的要依靠神，也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常不停地来相交，我们继续透过各种方法，我们来继续彼此关怀。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在这个疫情当中，你有你自己的主权，你仍然掌管。虽然那恶者的势力好像已经充满着这个世界，但是你仍坐着为王，因为你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的话语永不改变，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主啊，2800年前你借着阿摩西所宣告的这些话语，如今仍然是这么的真实对我们而言。所以我们感谢你，你确实就是那位真神。我们要照着你的心意，我们要来归回你。主啊，让我们照着这个心意来归回你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晓得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这个疫情。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